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，为孝宽，为秀，梁氏燕。为叔玉字孝宽，是京兆杜陵人，年轻时以字行事。他家世代是关中三府地区的著名姓氏。祖父为直善，曾任北魏冯异、扶风两郡郡守。父亲为旭，曾任武威郡守。建义初年，任大行台右丞，加授辅国将军、雍州大中正。永安二年，被任命为右将军、南滨州刺史。当时氐族贼寇多次劫掠，为旭随即招抚，他们随即归附。不久在任上去世。追赠司空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惠。为孝宽深沉机敏，平和正直，涉猎经史。20岁时，正值萧宝寅在关右作乱，他便到朝廷请求担任军队先锋。朝廷嘉许他，当即任命为统军。他随冯异公长孙承业西征，每次作战都有战功，被任命为国子博士，代理华阴郡事务。适逢侍中杨侃任大都督，出镇潼关，引荐韦孝宽为司马。杨侃对他的才能感到惊奇，把女儿嫁给他。永安年间，受任宣威将军，给侍中，不久赐爵山北县南。普泰年间，以都督身份随荆州刺史袁子恭镇守襄城，因功升任西阳郡守。当时独孤信任新野郡守，同属荆州，与韦孝宽情谊深厚，治理政务都很出色，荆州的官吏百姓称他们为连璧。孝武帝初年，以都督身份镇守城池。周文帝从袁州赶赴雍州，命令韦孝宽随军。攻克潼关后，即受任弘农郡守。跟随周文帝擒获窦泰，兼左丞，调度宜阳兵马事务。随后与独孤信进入洛阳城防守。又与宇文贵、宜丰接应颍州义军，在颍川击败东魏将领任祥、姚雄。韦孝宽又进军平定乐口，攻下豫州，俘获刺史冯雍，又随军在河桥作战。当时大军不利，边境骚动，于是命令韦孝宽以大将军身份代理宜阳郡事务。不久升任南兖州刺史。这一年，东魏将领段琛、姚杰再次占据宜阳，派遣他们扬州刺史牛道恒煽动引诱边境百姓。韦孝宽对此深感忧虑，于是派间谍仿的牛道恒的笔迹，让擅长模仿写字的人伪造牛道恒写给韦孝宽的信，谈论归顺之意，又用烧剩的灰烬做出烧过的痕迹，像是火下写信的样子，再让间谍送回段琛军营。段琛得到信后，果然怀疑牛道恒，他想要筹划的计策都不被采用。韦孝宽知道他们已被离间阻隔，便每天派出骑兵突袭，擒获牛道恒和段琛等人，萧山、渑池一带于是得以肃清。大同五年，晋爵为侯。8年，转任晋州刺史，不久移镇玉璧，兼设南汾州事务。此前珊瑚依仗险要，多次抢劫盗掠，韦孝宽显示威信，州境得以安宁，升任大都督。大统12年，齐神武帝高欢率领山东全部兵众意图向西进犯，因为玉璧是交通要冲，先命令进攻他，连营数十里，直到城下，便在城南筑起土山，想乘土山攻入城内。对着土山的地方，城上原有两座高楼，韦孝宽又绑缚木头加高，使楼极其高峻，多积备战器俱来防御。齐神武派人对城中说，就算你把楼绑到天上，我也会挖穿城墙捉住你。于是在城南挖掘地道，又在城北筑起土山，制造工程器具，昼夜不停。韦孝宽又挖掘长沟，截断他们的地道，并派战士驻守在沟边。城外每次挖到沟边，战士就擒杀他们。又在沟外堆积柴草准备火种，敌人有藏在地道里的，便投下柴草，用皮囊鼓风吹火。火气一冲，敌人全被烧焦烧烂。城外又制造公车，公车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的，即使有盾牌也无法抵挡。韦孝宽便缝布做成幔帐，随着公车方向张射，布悬在空中，公车竟然无法破坏。城外又在杆上绑缚松枝，浇油点火，打算烧布，并想焚烧城楼。韦孝宽又制作长铁钩，磨砺锋刃，火杆来时用铁钩远远割断它，松枝麻布全都落下。城外又在城四面挖地，挖出21条地道，分为四路，在其中各架设梁柱。完工后， 用油浇灌柱子，放火烧柱，柱子折断，城墙都崩塌了。韦孝宽又在崩塌处竖起木栅栏来防御，敌人无法进入。城外用尽了攻击的方法，韦孝宽都抵御击退了他们。齐神武无可奈何，便派仓曹参军祖孝征对韦孝宽说，没听说有救兵，为什么不投降？韦孝宽回答说，我城池坚固，兵员粮食充足，进攻的一方自己劳苦，防守的一方总是安逸，哪有一二十天内就需要救援的？我担心你们有回不去的危险。韦孝宽是关西男子汉，一定不做投降的将军。不久，祖孝征又对城中人说，韦城主接受你们的荣华俸禄，或许可以这样，其他军士为什么要跟随他赴汤蹈火呢？于是向城中射入悬赏令，说能斩杀城主投降的，授予太尉，封开国郡公10亿万户，赏赐绢帛10000匹。韦孝宽亲手在赏令背面题字，反射到城外说，如果有斩杀高欢的，一律按此赏赐。韦孝宽的侄子韦谦先前在山东又被捆绑到城下，用刀威胁说，如果不早早投降，便行大刑。韦孝宽慷慨激昂，毫无顾念之意，士兵无不感动激励，人人有死难之心。齐神武苦战60天，受伤和病死的有1/4，智谋和力量都陷入困境，因而发病，当夜逃走，后来因此怨愤，于是去世。魏文帝嘉奖韦孝宽的功劳，派殿中尚书长孙绍远、左丞王悦到玉璧慰劳问候，受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建中郡公。废帝二年，任雍州刺史。此前，路边每一里设置一个土台，经过雨水冲刷会毁坏，常常需要修理。自从韦孝宽到州，便命令部内在土台处种植槐树代替土台，既免除了修复，行旅又得到遮阴。周文帝后来见到，觉得奇怪，问明情况后说，岂能一州独自这样，应当让天下都如此。于是命令各州在路边每一里种一棵树，10里种3棵，100里种5棵。恭帝元年，以大将军身份与燕国公于景讨伐江陵，平定后因功封穰县公。回朝后受任尚书右仆射，赐姓宇文氏。二年，周文帝北巡，命韦孝宽回镇玉璧。周孝敏帝即位，受任小司徒。明帝初年，参与临旨殿学士，考校图书典籍。保定初年，因韦孝宽在玉璧立功，便在玉璧设置勋州，仍受勋州刺史。其人派使者到玉璧，请求互通贸易。进宫宇文护认为双方相识已久，一向没有使者往来，突然一天来请求交易，怀疑另有缘故。又因为皇姑、皇室母先前陷落在齐，趁他们请求讲和之际，或许能接回来。于是趴死门下大夫尹公正到玉璧，与韦孝宽详细商议。韦孝宽便在郊外盛大设置帷帐，让尹公正接待应对齐使，并谈论皇家亲属在齐的意思。使者言辞神色十分高兴。当时又有汾州胡人劫掠到关东人，韦孝宽又释放他们东归，并送去一封信，详细陈述朝廷想要敦睦临好，于是以礼送还皇姑及宇文护的母亲等。韦孝宽善于安抚驾驭，能得人心，他派往齐国的间谍都为他尽力，也有齐人得到韦孝宽的金银财物，遥相通信，所以齐国的动静朝廷都能事先知道。当时有位主帅许盆，韦孝宽把他当作心腹，让他守卫一束，许盆竟已城东归齐。韦孝宽恼怒，派间谍去抓他，不久斩首而回。他能够如此笼络人心，汾州以北、离石以南全是生胡，他们劫掠居民，阻断黄河道路，韦孝宽深以为患，但那里属于齐境，没有办法征讨，想在要害之处设置一座大城，于是在河西征发一图10万，甲士100人，派开府姚越监督修筑。姚越面有惧色，认为兵少难以办成。韦孝宽说，估计筑成此城10天就能完工，这里离晋州400多里，一天开始动工，2天后敌境才知道，假设晋州征兵2天才能集合，谋划商议自然要耽误3天，计算他们行军2天到不了，我们的城墙足够完成了，于是命令筑城。齐人果然到达南面， 怀疑有大军，便停留不前。当夜又命令在汾水以南靠近界山济山的各村到处放火，其人以为是军营，便收兵自守。板筑完工，果然如韦孝宽所说，天和四年晋升柱国。当时进攻宇文护将要东征，韦孝宽派长史新道宪启奏陈述不可，宇文护不采纳，不久大军果然失利。后来孔城陷落，宜阳被围，韦孝宽便对他的将帅说，宜阳一座城不能有什么损害，但两国争夺它劳师数年，对方有很多君子，难道缺乏谋略？如果放弃崤山以东来图谋汾北，我们的疆界必定受到侵扰，如今应该在华谷和长丘迅速筑城，以杜绝贼人野心，如果他们先我们一步，图谋他们就实在困难了。于是画出地形，详细陈述情况。进攻宇文护派长史赤罗邪对使者说，围攻的子孙虽然多，但数量不满百，汾北筑城派谁固守？事情于是没有实行。天和五年晋爵云国公，增加十邑，连同以前共一万户。这一年齐人果然解除宜阳之围，经略汾北，于是筑城防守。齐国丞相胡律明月来到汾东，请求与韦孝宽相见。胡律明月说，宜阳小城，久劳战争，如今既然被你们夺取，想在汾北取得补偿，希望不要见怪。韦孝宽回答说，宜阳是你们的要冲，汾北是我们放弃的地方，我们放弃而你们图谋，补偿在哪里？况且您辅佐右主，位高望重，理应调和阴阳，安抚百姓，哪里用得着穷兵黩武，结怨招祸？而且沧州瀛州大水，千里无人烟，还想让汾水晋水之间横尸遍野，如果贪图寻常之地，使疲惫的百姓涂炭，我私下认为您不可取。韦孝宽的参军曲延颇通卜事，对韦孝宽说，明年东朝必定发生大杀戮。韦孝宽于是让屈延做歌谣说，百声飞上天，明月照长安，百声就是胡。又说，高山不摧自崩，胡树不扶自树，让间谍多携带这些文字送到邺城。祖孝征听说后又加以润色，胡律明月竟因此被杀。建德以后，周武帝志在平定齐国，韦孝宽于是上书陈述三条策略。第一条策略说，臣在边境多年，颇见可乘之机，不趁机会难以成功，所以往年出兵徒有劳费而无功绩，是由于失去机会。
为什么呢？
常淮以南原是肥沃之地，臣是以破亡之余还能一举平定，齐人历年复原，丧败而回，内部离心，外部背叛，寂静力穷。经传不是说仇敌有隙，不可失去，如今大军如果出指关并排前进，同时与陈氏形成犄角之势，并命令广州义军从三丫出发，又招募山南萧锐沿河而下，再派北山姬胡切断他们滨州晋州的道路。所有这些军队仍命令各自招募官和之外的晋勇之士，给他们丰厚的爵赏，让他们做先锋。山岳移动，河川变迁，雷轰电击，百路并进，一起奔向敌人巢穴，他们必定望其崩溃，所向摧灭，一战大定，确实在此机会。第二条策略说，如果国家另作以后打算，不立即大举，应当与陈人分散齐军的兵士，三丫以北，万春以南，广氏屯田，欲为基础，招募骁勇，建立步武。他们既然东南有敌，兵马相持，我们出骑兵攻破其边境，他们如果兴师复原，我们就坚壁清野，等他们远去再出兵，常常用边境外之军吸引他们复兴之众，我们没有隔夜之费，他们有奔命之劳，一二年中必定自行离叛。而且其势昏乱暴虐，政出多门，卖官鬻狱，唯利是图，荒淫酒色，忌害忠良，全境煎熬，不堪其弊，由此看来父王可待。然后乘机电扫，视同摧枯拉朽。第三条策略说，臣私下认为大周疆土跨巨关和积蓄席卷之威，持有建陵之势，太祖受天命与民更新，所以二十年间大功得以完成。南清江、 汉、西平八、蜀、塞外无忧，何又安定？只有那赵、魏之地独成耿祖，正是因为有三方之势，无暇东掠。于是使张、府一带的游魂更得于喘。从前勾践灭吴，尚待十年，武王伐纣，还需再举。如今若再存养晦，且复观望，臣认为应当崇尚灵好，申明盟约，安民合众，通商会公，蓄锐养威，观信而动。这就是长策远欲，坐待兼并。奏书呈上，武帝派小司寇淮南公袁伟、开府一楼谦等带着厚礼出使齐国，此后便大举进攻，再次出兵而平定山东，最终都如韦孝宽之策。韦孝宽因为年近七十，多次请求退休，皇帝认为天下尚未平定，下诏优待不许，到这时他又称病请求退休。皇帝说，以前已经当面说明我的本意，何必再麻烦请求呢。五年，皇帝东征，驾临玉璧，观看抵御敌人的地方，深深赞叹，过了很久才离开。韦孝宽自认为熟悉齐国人的虚实，请求担任先锋。皇帝认为玉璧是要冲，没有韦孝宽无法镇守，于是不允许。等到赵王宇文昭率兵出鸡湖，与大军形成犄角之势，才命令韦孝宽担任行军总管，包围守卫华谷以接应他。韦孝宽攻克了四座城池，武帝平定晋州，又命令韦孝宽回到原来的镇守地。等到皇帝凯旋，又驾临玉璧，从容地对韦孝宽说，世人说老年人多智谋，善于军略，然而朕只和年轻人一起，一举平定贼寇，公以为如何？韦孝宽回答说，臣如今衰老，只有诚心而已，然而从前在少壮时，也曾为先朝效力，以平定官囿。皇帝大笑说，确实如公所言。于是下诏韦孝宽随驾回京，受任大司空，出京任延州总管，进位上柱国。大象元年，任命为徐延等十一州十五镇诸军事，徐州总管，又担任行军元帅，攻取淮南。于是分派启功与文亮攻打皇城，成功梁士彦攻打广陵，韦孝宽率军攻打寿阳，全部攻克。当初韦孝宽到淮南，各地都秘密送来表示诚心，然而那午门尤其险要，臣人如果开膛放水，渡口道路就会断绝。韦孝宽急忙下令分兵据守，臣刺史吴文玉果然派人掘地，但已经来不及，于是臣人退走，江北全部平定。军队返回到豫州，宇文亮举兵反叛，秘密率领数百骑兵袭击韦孝宽军营。当时宇文亮的宇官如宽秘密报告了情况，韦孝宽有了防备，宇文亮无法进入，逃走，韦孝宽追上抓获了他，下诏因平定淮南的功劳，另封一个儿子为华国公。等到宣帝驾崩，隋文帝辅政，当时尉迟迥先前任相州总管，下诏韦孝宽代替他，又任命小司徒赤烈长府为相州刺史，先让他前往邺城。韦孝宽随后出发到朝歌，尉迟迥派大都督贺兰贵带着书信问候韦孝宽，韦孝宽留下贺兰贵交谈以观察他，怀疑有变故，于是称病慢慢行进，又派人到相州求取医药，秘密观察情况。到了汤阴，遇到赤烈长府逃回来，韦孝宽兄长的儿子魏郡太守韦毅也弃郡难逃，韦孝宽查明情况，于是骑马返回，所经过的桥梁道路都下令毁掉撤去，一马全部收集跟随自己，又命令义将说，蜀公将要到来，可以多准备酒菜和粮草等待他。尉迟迥果然派一同梁子康率领数百骑兵追韦孝宽，一丝供应丰厚，所经之处都因此停留，所以没有追上。当时有人劝韦孝宽，认为洛阳虚弱，向来没有守备，河阳阵防全是关东鲜卑，尉迟迥如果先去占据，那么祸患不小，于是进入河阳坚守。河阳城内原有鲜卑八百人，家都在邺城，见韦孝宽轻装前来，图谋响应尉迟迥。韦孝宽知道后，于是秘密伪造东京官府的文书，假称派遣他们出行，分派人到洛阳接受赏赐。到了洛阳后，全部留下不放回，因此离散，他们的计谋没有成功。六月，下诏征发关中军队， 任命韦孝宽为元帅东征。七月，军队驻扎河阳，尉迟迥所任命的仪同薛公礼等围攻怀州，韦孝宽派兵击破他们，晋军驻扎在淮县永桥城的东南。此城正处要冲，城墙坚固，尉迟迥已派兵占据。众将士认为此城挡路，请求先攻取。韦孝宽说，城小但坚固，如果攻打不下，损害我军威。如今击破他们的大军，此城又能做什么呢？于是率军驻扎武陟，大败尉迟迥的儿子尉迟敦，尉迟敦轻骑逃往邺城。军队驻扎在邺城西门抱祠的南面，尉迟迥亲自出战，又击败他。尉迟迥走投无路自杀，在小城中的士兵全部在游豫园被坑杀，各处没有归服的都随即讨平，关东全部平定。十月，凯旋回京，十一月去世，时年72岁。追赠太傅、十二州诸军事、雍州牧。韦孝宽在边境多年，多次抵抗强敌，所有谋略在布置之初没人能理解，等到事情成功才惊服。虽在军中，却专心文史政事之余，常常自己阅读。晚年患眼病，还让学士读给他听。又早年失去父母，侍奉兄嫂很恭敬，所得俸禄不纳入私宅，亲族中有官的一定给予救济，朝野因此称赞他。长子韦慎当时10岁，魏文帝想把女儿嫁给他，韦孝宽以兄子韦世康年长为由推辞，皇帝赞赏他，于是把女儿嫁给韦世康。韦孝宽有6个儿子，韦总、韦寿、韦季、韦金之名。韦兄字敬远，志向崇尚平易简约，淡泊名利。20岁时被征召任雍州中从事，不是他喜欢的，于是称病离职。前后10次被征召都不应命。适逢太祖经营王业，虚席求贤，听闻韦兄养高不适，虚心敬仰，派使者征召，被加礼遇。虽然情意周到，但最终不能使他屈服，更加敬重他，也不勉强他。所居宅院依山傍水，韦兄弹琴读书，逍遥自乐，当时人称之为居士，甚至有羡慕他闲雅朴素的人带着酒去拜访他，韦兄也与之尽欢，接待不知疲倦。明帝即位，礼遇更加优厚，于是写诗赠给他说，六爻真顿世，三辰光少微，隐阳让于远，沧州去不归，香洞秋兰佩，风飘连夜衣，坐石盔仙洞，乘茶下钓鸡，岭松千仞直，岩泉百丈飞，辽登平乐观，远望首阳威，俱能同四隐，来参于万机。韦兄达和帝师，希望时常朝见。皇帝很高兴，命令有司每天供给河东酒一斗，号称他为逍遥公。当时进宫宇文护执政，大建宅地，曾经召韦兄到宅地询问政事。韦兄仰视厅堂，慢慢叹息说，沉湎酒色，高屋雕墙，有样在这里，没有不灭亡的。宇文护不高兴，有使者认为是至理名言，臣派尚书周弘正来聘问，素闻韦兄之名，请求相见，朝廷允许。周弘正于是造访韦兄，谈笑一整天，恨相见太晚。后来请韦兄到宾馆，韦兄没有按时赴约。周弘正于是赠诗说，德心犹未动，真车俱肯来。他被当时人倾慕如此。武帝曾和韦兄夜宴，大量赏赐缣帛，令侍臣数人背着送出，韦兄只取一匹，表示承受恩旨而已。皇帝因此更加敬重他。韦孝宽任延州总管，韦兄到州与韦孝宽相见，将要返回，韦孝宽把所乘的马及佩勒送给韦兄。韦兄因其华饰，心里不想要，笑着对韦孝宽说，古人不丢弃夷簪坠履，是因为厌恶和他一起出去，不和他一起回来。我虽不及前贤，但舍弃旧物取新物，也不是我的志向。于是乘旧马返回。武帝又因佛道如三教不同，诏令韦兄辨别优劣。韦兄认为三教虽然不同，但同归于善，其表象似乎有深浅，其道理大概没有等级。于是著三教序奏上，皇帝看后称善。当时宣帝在东宫，也送信给韦兄，并利用皇帝所乘的马迎接他， 询问立身之道。为兄回答说，传不是说过吗，俭是德的恭敬，耻是恶的大者。欲望不可放纵，心智不可自满，都是圣人的训导，希望殿下明察。为兄的儿子为贯任随州刺史，因病去世，为孝宽的儿子为总又在滨州战死。一天之中，死讯同时到达，家人相对悲痛，为兄神色自若，对他们说，死生是命，去来是常事，有什么值得悲伤的。拿过琴弹奏如旧。为兄又一向喜好名节，虚怀善诱，即使是耕夫牧童，有一点可称道的，都接纳引导，特别与族人为处旋及安定粮矿为放逸之友。年少爱文史，留心著述，亲手抄录数十万字，晚年虚静，只以体道会真为物，以前所著述都消去草稿，所以文章大多不存。建德年间，为兄因年老，预先告诫儿子等人说，从前世安用芦席裹身，王孙用布囊绕尸，两位贤人通达，不是庸才能继承，我死之日可穿旧衣，不要新作，让官足以周尸，牛车在灵柩，坟高四尺，墓穴深一丈，其余繁杂全都不用。朝夕殿时，于是更烦，我不能断绝你们的情谊，可出一十五一计而已，仍进素菜，不要设生楼，亲友想用物品调剂的都不许接受。我常怕临终恍惚，所以用这话预先告诫你们，闭眼之日不要违背我的志向。宣政元年二月，在家中去世，时年77岁。武帝派使者祭奠，附赠有加，丧至葬礼，诸子都遵从他的遗诫。儿子为世康，梁世彦字相如，安定乌市人，年轻时行侠仗义，爱读兵书，颇涉经史。周武帝将平定东夏，听闻他勇决，从扶风郡守任命为九曲镇江禁卫上开府，封建威县公，其人很怕他，后来以雄州刺史的身份跟随武帝攻克晋州，晋卫大将军受任晋州刺史。等到皇帝回师，其后主亲自围攻晋州，城楼女墙都毁尽，短兵相接。梁世彦慷慨自若，对将士说，死就在今日，我为你们先上。于是勇猛齐发，喊声震天，无不以一当百，骑兵稍稍退却，于是让妻子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，三天完成，武帝大军也到达，齐师解围。梁世彦见皇帝，捋着皇帝的胡须哭泣，皇帝也为他流泪。当时皇帝想班师，梁世彦叩马觐见，皇帝听从，握着他的手说，朕有晋州，是平定齐国的基础，应好好守卫，等到齐国平定，封陈国公，位上柱国，雍州总管。宣帝即位，受任徐州总管。与乌安轨在吕梁、擒获陈江吴明彻、裴寂，平定淮南地区。隋文帝做丞相，转任亳州总管。尉迟迥反叛，担任行军总管，随为孝宽攻打，命令家童梁默等为前锋，梁世彦继后，所向披靡。等到尉迟迥平定，受任襄州刺史，深受记恨，于是被替换回京，闲居无事，事功怀怨，与宇文兴、刘防等谋反，准备率领同仆趁皇上祭庙之际发动，又想从蒲州起事，攻取河北，占据黎阳关，堵塞河阳路，截调部做铠甲，招募盗贼为战士。他的外甥裴通知道后上奏，皇帝没有公开此事，授任他晋州刺史，想观察他的志向。梁世彦高兴地对刘防等人说，天意啊，又请求任命仪同薛摩为长史，皇帝同意。后来与公卿朝见，皇帝下令在行列中逮捕梁世彦、宇文兴、刘防等人，审问情况还不服，逮捕薛摩到来对质。薛摩详细陈述始末，说第二子梁刚垂泪苦谏，第三子梁书邪说做猛兽须承班。梁世彦变色，回头说，你杀我，于是被处死，时年72岁，有五个儿子。梁操字孟德，魏上开府，义乡县公，早逝。梁刚字永固，魏大将军，通政县公，荆州刺史，因见父豁免，流放瓜州。梁书邪因梁世彦罪连坐处死。梁默是梁世彦的仓头， 骁勇武猛过人。梁士彦每次从征伐，常和梁默冲锋陷阵。事周，位置开府。开皇末年，以行军总管身份跟从杨素征突厥，进位大将军，又跟从平定杨亮，受柱国。大业五年，跟从杨帝征吐谕浑，力战而死，追赠光禄大夫。